英伟达在美国生产 AI 计算机，大科技公司正迁出中国，中共威胁他国，无宁泄密，下场悲惨。川普说俄乌战并非我的战争，泽连斯基邀请川普访乌，沙地尔派70,000兵打击胡塞，克格塞斯威胁对伊朗动武，广东、江苏工厂停工裁员，中国外贸彻底凉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5号。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现在的产品好啊，还真食过好啊，咁我咪唔系攰，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喺用咗三高代谢保之后，佢觉得有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噶。
三高代谢宝成全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要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4号，英伟达宣布计划在未来4年内与包括台湾台积电在内的多家公司合作，在美国打造超过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苹果公司加大往印度和越南的关键产业链转移，北京亦在试图设置障碍，阻止供应链转移。川普表示很快宣布入口半导体的关税税率，并否认关税豁免，点名各国不要上图，还特别强调尤其是中国。英伟达 CEO 王仁芬表示，这是美国首次建造世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引擎，加入美国制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满足对人工智能晶片和超级计算机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增强我们的供应链，并提升我们的韧性。台积电已经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工厂开始生产英伟达最新一代晶片。根据英伟达的公告，英伟达亦在与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富士康和达拉斯的伟创之通共同创建超级计算机制造工厂，预计这两家工厂将在未来12到15个月内实现量产。未来4年内，通过与多家公司在美国本土合作，生产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这是英伟达首次完全在美国境内设计和建造 AI 超级计算机工厂。这些世界领先的公司正在深化与英伟达的合作，在拓展业务的同时，不断扩大全球影响力，并增强供应链的韧性。预计未来几年将建成几十座千兆瓦 AI 工厂，这些投资将在未来几十年给美国创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并带来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安全保障。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们将对半导体、晶片和很多其他产品征收关税，我们想在我们的国家生产晶片、半导体和其他的东西，关税的目的是激励企业在美国生产产品。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将很快指示依据美国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半导体展开调查。11号7位共和党参议员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敦促川普政府撤回拜登在任时最后一刻发布的将在5月15号生效的人工智能 AI 晶片三级管制措施，并采取替代方案，防止中共获取这一类晶片。另外，14号日本众议院西川康稔表示，日本应推动台日美的半导体铁三角，并且团结在一起， 并以半导体安全保障的思维说服川普，因为大家最大的敌人就是摄取半导体技术发展军事的共产中国，并祈求台湾和平与台日友好。日经亚洲新闻14号报道，美国苹果公司利用90日关税宽限期加大往印度和越南的关键产业链转移。知情人透露，苹果公司已帮助其他国家的供应商采购设备，可以帮助印度的 iPhone 产量增加几百万部。苹果公司还告知供应商，美国市场的大部分 MacBook 和 iPad 需要在越南生产，希望今年在印度生产至少5000万部 iPhone。苹果公司还要求供应商尽可能多地从中国向东南亚和印度运送零部件，以支持美国市场对各类产品的需求。与此同时，苹果已经指示其供应商加速将印刷电路板等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泰国和其他中国以外的地区。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由于中共当局几个月来一直在加强海关检查，来自中国的生产设备出货陷入停滞。近日苹果在向境外出口材料和生产设备时，遭遇了中共海关更严格的检查，包括 Meta、惠普和戴尔在内的很多美国顶级科技公司已经指示供应商加快在越南的生产，要求4至6月产量高于此前的预期，因为他们正争分夺秒的在90日的宽限期到期前为美国市场建立库存。据霍士新闻采访报道表示，应对关税调整，先将总部迁至新加坡， TikTok 在洛杉矶和新加坡设立了总部， Tmall 的母公司在爱尔兰的都柏林设立了主要办事处。苹果、戴尔、耐克、孩之宝、微软、日产、丰田等跨国公司正在将制造业迁出中国，这个是川普总统正在重新调整全球格局。习近平14号至15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说，美国割世界韭菜，有中国在，天冧不落嚟，提醒各国关税选边站。路透社独家披露，北京已经下令外交与商务部门进入战时步调，由内而外全面对抗美方发起的关税战。当日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签署了45份双边合作文本，内容涵盖多个领域，但从越南人民报发布的双边会谈图片看，气氛似乎显得很严肃凝重，不似是友好国家首脑的国事访问。13号中共央视旗下新媒体账号玉渊谈天发文声威胁说，其他国家不管是反制美国定是同美国谈判，若果边个拿着中国的利益被美国当头命撞，中国绝不答应。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14号对大纪元表示，央视发出这种警告亦是针对过去与共产中国关系密切的这些世国家，由于全世界现在只有中国采取报复性行为，这些国家又没有跟着抵制或报复，所以中共对越南、柬埔寨这些国家非常生气。有消息说，越南将打击中企转口避税，以达成和美国的协议。大纪元专栏作家周晓辉发文分析，越南是会助力美国封杀中共转口贸易，为自己争得利益最大化。越共看到川普政府全面压制中共的战略之后，为了不引起美国的不满乃至招致制裁，不会在实质上与中共保持过于热络的关系。另一方面，中越经济紧密关联，越共亦很难同中国脱离合作关系。不过至少越南已经有了同中共说不的一些底气。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在美中关税大战情形下，各国被迫选边站，世国家趋于务实，分散风险，好像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多数会左右逢源，他们可能会同意部分美方要求，但不完全拒绝中国投资与市场。目前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快速崛起，中国制造不再是唯一选择。另外，14号法国财长隆巴德 对 BFMTV 提到，每日晚上都有600架装满中国货物的大型飞机飞向欧洲，以低成本的货物淹没我们，这个亦对欧洲企业造成问题，不能够给来自中国的产业逃过增值税。法国将致力推动令欧盟执委会通过启动保障条款，以在边境设定配额来保护内部市场。同日，欧盟官员在与美国官员就关税问题进行磋商后表示，欧盟正寻求与美方达成一项公平协议。霍士新闻主持人沃特斯表示，川普的这些关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实际上是摧毁其经济，大规模失业，然后或者这个政权就会被取代。如果他们不想失去权力，就必须与我们达成协议。另一方面，路透报道指出，中共已要求政府官员进入战时步调，外交部和商务部全部停休，中共立即要求涉美事务官员取消休假，全天候开机待命，并紧急召回驻外官员回国，召开特别会议，统一部署应对机制。中共外交部亦开始与欧洲、日韩等受到川普关税影响的国家密集接触，试图联合抵抗美国施压。尽管如此，中共外交系统却面临严重的对美沟通困境，北京甚至不清楚谁能够代表川普团队协商中美事务。就在局势升温之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X 发布毛泽东演讲影片，并用英文写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怕挑衅，我们不会认输。对此，评论人冯希干撰文指出，这段影片是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会议上的发言。当时毛泽东声称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不过五个月后战争即以停战协议告终。毛泽东讲话其实是在虚张声势，而当年真正促成停战的是魏森豪威尔以核威胁逼中共让步，并联合多国封锁中国。今日毛宁引用这段豪言壮语，啱啱令人想起中共当年的惨败与被动收场。如今中共再度面临严峻对抗，是不是亦将历史重演？毛宁上传的毛泽东演讲片段，很难不令人联想起当年中共的悲惨下场。俄乌谈判似乎陷入停滞，克里姆林宫说，尽管美俄的接触十分顺利，但是目前仍然无法立即取得外交成果。13号，克里姆林宫发布声明，称美俄团队进行了接洽出现进展，但是由于在前总统拜登任期内，两国关系造成了损害，期待美俄立即取得外交成果，仍然为时过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美俄双方正在进行多个层面的接触，其中包括外交机构、情报机关和投资领域的沟通，但他表示，我们不可能期待任何立竿见影的结果，尝试恢复关系需要认真和艰苦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时间。11号，川普特使魏科夫在圣彼得堡与普京进行了四个几钟头的会谈，谈论要点在于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目前莫斯科军队占据乌克兰将近20%的领土。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在 CBS 访谈中表示，他邀请美国总统川普访问乌克兰，见证俄军正在进行的战争。他说，川普应该看下乌克兰的情况，然后制定一个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美方就会明白和哪个有交易，你会明白普京做了什么。我们不会准备任何演员，我们不需要这样。美国总统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任何一个被攻击的城市。泽连斯基警告说，普京不可信，这句话他已经对川普总统说了很多次，所以当美方问为什么停火不起作用时，这个就是原因。普京从未想要结束战争，普京从未希望我们独立，而是想要彻底摧毁我们的主权和人民。他表示，多达200,000的俄军在俄乌前线阵亡，我们不会承认俄国人暂时占领的土地，我们要将他们夺回来，我们不能够放弃正义，凶手必须付出代价。泽连斯基指出，任何停火都需要包括对乌克兰安全的保障，他支持建立国际维和部队， 而美国能够参与其中。川普在14号与萨尔瓦多总统布格吕会谈期间表示，俄乌战争在现代看来是非常野蛮的战争，不过这场战争本不应该被允许发生。拜登本来可以阻止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基本上可以阻止这一切，普京根本不应该发起这件事，每个人都有责任。他亦将战争归咎于总统拜登的政策以及2020年选举被夺取的原因。川普14号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写道，俄乌之间的战争是拜登的战争，不是我的战争。我刚刚上任，在前一个四年任期内，我毫不费力地阻止了这种事情的发生。那时普京以及所有人都尊敬你们的总统，我与这场战争无关，但我正在努力阻止生命损失和破坏。现在我们必须让它停止，而且要快，这阵令人难过。美国加紧推进伊朗无核化行动。14号沙地准备派遣70,000大军协助美军发起的针对伊朗代理人也门胡塞组织发起的进攻，亦是在最近五角大楼威胁说，如果谈判不成就摧毁伊朗核武。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报道说，沙地计划派遣海陆空军队从也门的东南沿海地区三个方向发起全面打击，包括胡塞组织，并且杜绝胡塞在当地引起的骚乱。对此，有中国军方专栏作家认为，如果盛行，这次计划会调动沙地一半以上的兵力，可以被视为一场全国总动员作战。之前沙地计划斥资$13,000,000,000推动2030愿景，发展国家经济与投资。不过胡塞在四个星期发射导弹进行威胁的行动，导致中东地区局势难以稳定，导致该国的计划受到阻碍。因此传出消息说，准备配合美国对胡塞发起打击，解决区域动荡问题。14号为了稳定中东局势，美国筹备在与伊朗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下一轮关于德克兰核计划的间接会谈。美国总统川普13号晚间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他已经与顾问会面，我们很快就会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此前美伊之间会谈由阿曼斡旋，12号美伊在阿曼举行了间接会谈。川普早前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时表示，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沟通。伊朗方面14号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奇计划在罗马的会谈开始前访问莫斯科，讨论近期核谈判进展。目前为止，伊朗并未做出任何与弃核有关的表态。美国方面警告说，伊朗执意发展核武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军事结果。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准备对伊朗采取深入且大规模的行动。此前美军六架 B-2 轰炸机被调往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空军基地。克格塞斯指出，两国在阿曼的谈判迈出了很好的一步。川普不希望动用军事手段，但我们已经展示了远距离、深入和大规模打击的能力。克格塞斯表示， B-2 轰炸机是很不错的资产，他向每个人都传递了资讯，暗示此举是在对伊朗发出打击信号。江苏苏州一家科技有限公司11号发布给供应商的内部通知说，因为美国关税影响导致订单出现受损，公司将暂停生产安排。中国学者表示，美中经济战不会轻易结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该通知说，公司决定正式公车间全体工作人员调整休息，劳务派遣工一律全部解除，并要求相关用工单位在4月12号前完成所有交接和离职手段。广东一外贸出口公司的一名员工说，很多外贸公司已将出口市场转向东南亚和欧洲，因为出口量骤减，很多工厂已经停工， 员工被放假或者裁员。呢次关税战已经令外贸公司及相关工厂面临严峻生存危机，影响数百万就业者的生计。中国学者彭云文表示，中美呢场关税战可能持续较长时间。首先是川普暂不考虑与习近平谈关税问题，其次是中方表明美国不降低关税，不会同美方谈判。关税战演变到包括金融战在内的一场全方位经济战，并不会轻易在未来通过妥协结束这场经济战争。10号起，美国对中国入口商品货征的关税总税率已经达到 145% 后，12号美国关税分类将智能手机、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等20类电子产品暂时豁免于高额关税之外。路透社分析指，中国是美国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主要供应国，仅2024年入口额就超过700亿美元。但是13号川普表示，我们仍未有宣布豁免，是考虑征收另一类关税。彭博社随后披露，美方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启动对入口半导体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不排除对相关关键技术产品重新加税。香港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若果高关税持续半年甚至更耐，这个实际上将导致美国和中国经济真正有效的脱欧。大西洋理事会资深主任李普斯基亦认为，若果维持高额关税，几乎相当于贸易禁运，使中国无法向美国出口低价值商品。如果有其他选择，这个亦将迫使美国企业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采购。据财经新闻网站新财报道，上海的一个港口前往美国的船只几乎消失了。各大航运公司正大幅削减跨太平洋航线。宁波一位出口商说，美国是地球上最好的市场，我等待的是雨过的天晴。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Thank you.